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上一个星期啊，我们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开示的茶禅一味，真的是满是茶香。师父说到了，茶有真味，一心了然，禅无分别，两忘而已，真的让很多人呢陶醉在其中。不过今天的内容将会比上一个星期啊更加丰富，更加精彩了。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啊，是不是恭请师父继续和我们谈茶禅一味？尤其啊，很多朋友关心到中国茶文化是不是也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呢？
是的，因为随着唐朝的兴起啊，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走出国门，在海外呢生根发芽。这其中呢，就是包括了茶的文化。我们中国的茶叶呢，随着各式各样的商队啊、商船啊。还有使节啊，或者是从海上啊，或者是从这个陆地运到了东南亚，还有日本以及韩国，甚至呢到了中东啊、欧洲啊，所以呢世界各地的人呢都渐渐的有了饮茶的习惯。尤其值得一提呢，就是日本，中国的茶文化呢被上升到了道的这个层次，成为了日本的茶道。所以呢，日本的茶道呢，它的渊源呢是来自我们中国茶的文化。
您提到茶道，尤其是日本的茶道，真的非常有名。那么，到底什么是茶道呢？
兰丽，你要是问得很好，茶道里面一下子说出来也是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它里面学问也是蛮深的。在日本呢，茶道是一种通过品茶艺术来接待宾客啊、交谊啊、恳亲啊的这种特殊的礼节。茶道呢，不仅要求有优雅自然的环境，就是要找一个非常清静的、非常雅致的自然环境，而且呢，还规定了有一整套的像煮茶啦、泡茶啦、品茶的程序。所以呢，日本人呢，把茶道呢视为一种修心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一种手段。
刚才听到师父说啊，茶道要有一个优雅自然的环境，而且呢还有规定有一整套的煮茶、泡茶还有品茶的程序。听起来啊，这个茶道非常之复杂的。那么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好的，茶道呢其实是蛮繁琐的，它有好多程序。茶叶呢要把它磨得很精细，还有茶具呢要擦得很干净，主人的动作呢要规范化，就是要很定心不乱，做每一个程序呢都很稳重，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不能倒茶的时候呢手发抖啊，把茶杯弄翻了，这就不对了。所以呢要非常的准确到位。茶道对这个品茶呢非常的讲究，场地就是要干净啊、整齐啊，还有宁静，所以一般呢都是在茶室里面进行的。他们泡茶有专门一个地方，接待宾客的时候呢，要等客人入座以后，由主持仪式的茶师啊，按照规定动作来点炭火。所谓的炭火，就是他要用那种木炭来烧水，那么这样才是地道。那么烧出来的水呢更好， 因为烫了起火以后呢，还要煮开水啦，还要冲茶啊，或者是磨茶，然后呢依次呢献给宾客。那么客人呢按照规定需恭敬的双手来接茶，然后先表示感谢，而后呢三转茶碗，就是要清品慢饮奉还，还有呢就是要点茶煮茶冲茶献茶，这个是茶道仪式的主要部分，需要专门的有技术的训练过的才可以。所以呢这个饮茶完了以后呢，就按照这个习惯，客人呢要对各种茶具进行鉴赏，不光是你会喝茶，你要对这个各种茶具要懂得欣赏，然后要赞美一番，最后呢客人向主人跪拜告别，主人呢会热情的相送。这个就是举行茶道的时候呢有这种威仪啊规矩啊，还有这样品味，这样才是做得很地道的，体现这个茶道的精神。
所以说茶道其实真的是要求非常之高的。那不知道茶道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呢？
日本茶道呢是源自于日常茶饭事，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呢，以宗教啊哲学啊论理啊和这个美学把它联系起来，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这其实呢也是受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茶道呢不仅仅是一种高级的物质享受，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养茶和学习茶理来达到心平气和净化思虑，在这个同时呢也通过主人的敬茶与客人的致谢，用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进行增进了交流。正如茶道大师山田宗清所说的，他说茶道已从单纯的气味娱乐前进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在16世纪末，千利休继承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日本正宗的茶道。他提出的和敬清寂用字非常简洁，而内涵非常丰富。清寂呢是指冷静恬淡闲寂的次世的思想，那么和敬呢表示对来宾的一种尊重，所以呢茶道呢就体现了和敬清寂啊。茶道茶呢称为沱茶，并不是中国的三点水的沱茶，它的沱茶有幽寂或者是闲寂的含义，就是邀来几位朋友坐在幽寂的茶室里面呢边品茶边闲谈呢，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修行养性，希望借此品茶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其实是别有一番境界啊。千利休呢他就通过品茶达到茶禅一味的这种境界，他认为茶即是禅，所以呢真正的茶道其实呢就是茶禅一味的一种精神。
师傅您刚才啊好几次提到了和敬清寂这个茶道的精神，而且让我们很向往的是啊能够坐在一个幽静的茶室里，一边品茶一边和朋友们闲谈，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这种境界啊真的令人很向往。不过听起来感觉上茶道好像很有中国文化的一个色彩哦。
是的，因为日本的茶道哈就是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呢就是脱胎于我们中国的禅宗和儒家的思想。陆羽在茶经里面呢也曾经说过，他说茶之为用，味自寒味饮，最以精行简德之行啊。所以这个和呢就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例如在周易里面就有这样说啊，就是饱和太和乃力争，所谓饱和太和呢就是饱味长存，和味长和，就是味长存长和啊，万物使得力而增正啊。我这个寂呢是来自我们佛教里面修行到最高的那种境界叫寂谧，或者是叫涅槃。就像在《大涅槃经》里面非常著名的有一个叫雪山大士的四句话，就是佛教的一个寂语，叫知行无常是生命法，生密密寂密为乐啊。所以一个人修行达到气望显真明心见性以后，最高的境界就是寂密为乐。 所以呢，这个寂灭就是佛教修到最高的境界，涅槃。
听了师父的解释，我想收音机旁的朋友也会非常向往茶道的。那么是不是禅也能够解释茶道呢？在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解说。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和我们提到了茶道的精神就是和静清寂这四个字。那这个时段我们就要恭请师父为我们谈一谈如何用禅来解释茶道呢？
好的，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茶道的精神呢，就是和静清寂这四个字。其实呢，这与我们的中国的文化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呢，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就是什么叫和，什么叫静，什么叫清，什么叫寂。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儒家的还有佛教的还有道家的这三教共同的思想。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就想到儒释道，所以这个和就是我们儒释道三教共同的思想。特别是禅宗已经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以及道家阴阳和合的界限，达到了心服众生三无差别极致的境界，进而呢提倡着无言大慈啊，同体大悲的悲智恨怨的这种境界。比如像我们佛教里面好多出家人住在一起叫僧团，僧团呢就被称为和合众。自古以来就有六和合的准则，就是出家人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身人很好的安定在一个地方，过着很和谐的很安详的生活呢？就是用六和合静来作为准则。那么什么是六和合静呢？第一呢，生活同住啊，就是所有的出家人住在一个地方要做到生活同住，就是身体要和平共处。第二呢，就是要口和无争，就是在言语方面呢不起争论，大家呢要口和无争，彼此呢要细心同机，要明白每一个人的个性，明白每一个人的思想特色，所以互相尊重，要做到言语不起争论。第三呢，异和同悦，就当我们得到什么好的消息，得到什么喜悦的时候呢，要学会跟大家分享，不要自私自利，就是有什么好的心得体会要学会跟大家分享，这叫异和同悦。第四呢，就是戒和同修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大家和平共处，住在一个地方来修行来生活，那么就要以戒来规范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呢，戒和同修就是用戒律来共同遵守，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一个寺庙一个团体才能够安定。六和静里面的第五是什么？叫降和同解啊。什么叫降和同解呢？就是大家见解最好一致，就通过互相的沟通了解明白以后啊，大家思想要一致，见解要一致，不然的话呢，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呢就很辛苦了哈。特别是夫妻之间见解最好一致， 不然的话呢，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想法，那么常常就会吵架。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调换一个立场，就是呢，你要替对方想一想。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既能保持你的立场，也能够明白他的立场，这样才能够和平共处在一起。所以呢，要降和同解，就是见解的完全一致。第六呢，就是利和同金，就是利益的一体金簪呢，就是我们无论是在一个家庭，在一个企业，在一个团体，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分享，这样呢才能够安定。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如果贫富不均的话呢，就会出现好多社会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出家人一个僧团呢，要做到六和合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六种规范，让我们呢大家能够安和在一起。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家和万事兴啊，是家里面的团结和谐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家里面呢老是每天吵架打架，那么即使呢你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或者赚了好多钱呢，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和呢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精华，所以希望我们中国人呢要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来，要继承，要发扬，就是不单单我们每个人内心要安和，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希望我们的团体要和谐。
师父您刚才提到了六和敬啊，这个准则其实我觉得真的适用于啊各行各业，每一个公司啊，如果员工都能够遵守六和敬，这个公司的业务一定会更加兴旺的。刚才您提到的是和，那第二点敬又是什么呢？
敬是对自己呢要谨慎，对他人呢要恭敬，就是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检点自己，哪一种做的对，哪一种做的不对。那么对别人呢，我们要一个恭敬心，尊重对方，这样呢才容易沟通，人家才会对你有好的印象。可以说一切的善法都是从恭敬心开始的，反过来说呢，就是一切的不善之法呢都是从不恭敬开始的。在《法华经》里面呢，有一位常不清菩萨，他不管见到什么人都要行礼致敬，他说我对你们呢抱有深深的敬意啊，从来不敢有任何的轻慢心。为什么呢？他说不管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以后呢你们所有人都能够成佛，因此呢我对你们呢怀着深深的敬意啊。所以呢正因为这位常不清菩萨呢对每个人都恭敬，所以呢其他人对他也恭敬，因此呢他的人缘特别好，到哪里呢看到他呢都升起一个欢喜心。所以佛经里面讲的非常对啊，就是一切的善法都是从恭敬心开始啊，一切的不善法都是从不恭敬心开始的，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对于茶道来说呢，重要的是心，就是一心清净，一心恭敬啊，比任何高级的茶品或者名贵的茶具都要重要。这也就是茶艺与茶道这个本质的差别。日本的茶道将敬字啊做得非常的透彻，例如呢他们在敬茶的时候呢，为了表示尊敬啊，一般啊先要点一炷香，然后呢还要把这个手洗干净，在敬茶的时候呢用一种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品茶的时候呢在茶道里面呢要一丝不苟的用恭敬的心情呢来应对。继承了日本茶道的完整的程序啊，有3000道的步骤，坐下来呢最起码要8个小时，看起来极其复杂也很繁琐的，但是在恭恭敬敬的行为中呢，体现了茶道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万物的精神，确实是值得鼓励的。
师父为我们介绍了日本茶道的情况，如果以禅的角度来看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有1000道繁琐的步骤，但是事实上在这样恭恭敬敬的行为当中呢，真的感觉到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尊重万物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很敬佩的。那第三点清又是什么意思呢？
清就是清净的意思，在这茶道里面呢，要做到外面的环境包括茶具呢要擦得干干净净的，同时呢内心的要极为清净，这就是我们之前强调过的 茶道里面的清净心。清净心的重要性呢，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我们都知道佛教中里面有一首很知名的偈子，叫自卧木坐，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之佛教。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导我们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自卧行善，然后要自净其意，就常常要检点我们自己，要内省自己，然后呢要自己知道说我做对了多少，我做错了多少。我们自己做对的话呢，要给自己鼓励，自己做错的话呢，我们敢于忏悔，要发怒忏悔，所以叫自净其意呀。我记得在六祖坛经里面呢，有一首偈子，就是神秀大师做的，我们一个人做到身如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每一个人如果常常能够检点自己的话呢，那么就不会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呢，我们坐禅啊，内省呢是有必要的。自净其意呢，就是要我们呢培养清净心，远离了各种人我的烦恼欲望的束缚。在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的修行，那么把它归根到底呢，都是在栽培我们的清净心。一切法皆是佛法，迷就是烦恼，觉悟了就是菩提。茶道就是这样子，就是通过眼睛观看到清净的环境，耳朵呢听到湖里面滚水的低吟，那么鼻子呢闻到茶香，舌头呢品尝到茶的妙味，身体呢接触到的是洁净的气息，所以呢思想变得呢清幽起来了。这样呢久而久之啊，我们这个妄念烦恼就得越来越少，进而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六根清净啊，就可以开始进到禅的境界了。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六根清净方为道啊，我们修行修什么呢？就希望呢修我们六根可以得到清净。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不被外尘所染，心里面能够保持清净，就是我常常讲的心不被万物所转，心能转万物，那么即通如来啊。所以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说你六根是否清净。所以如果能够做到六根清净，就能够进到禅的境界，那么这也是叫茶的三昧境界啊。三昧就是定，专心的喝茶就得到茶的三昧的境界。茶道里面呢，就是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很专一，很纯净，不谈社会上的俗气的话题，这个在茶道里面都是很忌讳的事情。参加茶会的人呢，要放下俗尘的观念，才可以进入清净的茶禅世界。
这样清净的茶禅世界真的是令人向往的境界。师父啊，那要请问您了，最后一点即又是在谈什么呢？
这个即呢，就是寂静，或者是细密，就是细密了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欲望啊，从而远离了各种各样的烦恼，进入一种宁静安详的状态。当然呢，像我们一般来讲呢，就虽然说你心里面静下来了，这个不一定就是达到佛经里面所讲的涅槃境界了，当然可以说是我们趋向涅槃的很好的一个起点。人人呢皆具有本来清净觉悟之心啊，但由于有了分别啊、计较啊、取舍啊，产生了执着，迷失了我们每个人的本心。参禅悟道呢，就是要看清西方现象的本质，通过时时的光照，去除种种心里面的欲望，放下执着，其次的欲望放下了执着以后呢，就可以回到了本来清净无染的心的原点。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明心见性，找到了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啊。所以从佛经里面来讲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来自于哪个国家，讲什么语言， 什么肤色，你是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其实我们的起点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心，都有如来藏妙真子性，或者是叫福性。因为每个人受到外在的环境的污染，所以呢，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每个人的质疑不一样。那么如果能够弃除了执着分别，弃除了心中的烦恼，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原点，就能够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福性，就可以放大光明，可以做别人能做的事情。另外要说明一下呢，就是这个寂呢并不是死水一潭，我是活泼的、了然的，充满了慈悲和智慧。佛菩萨为了众生呢，不禁止最后的涅槃寂乐，而是娑婆往来八千度啊，来普度众生。这便是察道多情乃福行的心境啊。所以那个寂呢，不是成寂寂的寂。修学佛法修到最高的境界呢，不是走进深山老林里面做一个知了汉，独善其身，自我解脱，不是的。真正修学佛法修到最高的境界的呢，心里面念念不忘众生，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所以呢，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到最后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就是我们知道有涅槃可以证，但是呢我们不舍娑婆，我们要跟众生在一起，希望把所有的众生度尽了，大家都成佛了，最后我们才成佛，这个才是大乘思想，也是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本怀。
听完师父为我们开示的察道精神和静清寂之后，我想更多的朋友关心就是，说了这么多察道的精神和察文化，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察切好呢？在音乐之后，将继续恭请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察示三要。